追寻生命的意义。二，集中营的经历。三，在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护送下，我们被驱赶着从火车站出发，经过带刺的铁丝网，穿过集中营，一路赶到了清洁站。对于我们这些通过第一次挑选的人来说，这是一次真正的洗澡。我们的缓刑幻觉再次得到了验证。党卫军的人看起来非常有风度。不久，我们就发现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。只要他们看见我们的手表，并可好言好语说服我们交给他们时，他们就会对我们友好。我们难道不应当将我们所有的财产都上交出去吗？那个相当友好的人为什么不应拥有手表呢？也许有一天他会报答我们呢。我们在看起来就像是传染病病房候诊室的棚屋里等待着。党卫军出现了，并在地上铺开了一块毯子。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财物，包括手表和珠宝，都扔到了上面。我们中的一些天真的人问道，他们是否能够保留一枚戒指、一枚奖牌、一件幸运物。惹得站在那里帮忙的经验丰富的人发出了一阵笑声。人们还不知道所有东西都将被剥夺的真相。我试图把一位年老的囚徒当成知心朋友，我偷偷地靠近他，指了指我上衣口袋中的一卷纸，说道，瞧，这是一本科学著作的手稿，我知道你将说什么，能够活命我就应该感激涕零了，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期望从命运中得到的东西。但是我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我必须不计代价地保留这一手稿，它包含了我毕生的心血，你能理解吗？是的，他开始理解了，一种露齿的笑慢慢地展现在他的脸上，起先是凄惨的，然后是逗乐的、嘲讽的、侮辱的，最后他吼出了一个词来回答我的问题，一个常常出现于集中营囚徒词汇中的词，狗屁。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，并做了标志着我的第一阶段心理反应顶点的事情，我勾销了我的整个前半生。我们这群人一直在四处站着，脸部灰暗惊恐，绝望地讨论着。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，再一次的我们听到了沙哑的命令声，我们被殴打驱赶着进入了澡堂的前厅。在那里我们围拢在一直等着我们的党卫军的周围，然后他说道，我将给你们两分钟，并且我将用表给你们计时，在这两分钟之内，你们必须脱去所有的衣服，并把所有东西放在你正站立着的地上，除了鞋、皮带和吊带或者捆扎带之外，你们不能带走任何东西。现在我开始计时，开始。人们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脱去了外套，随着时间的临近，他们也变得越来越紧张，笨拙地忙于脱去内衣、裤带和鞋带。然后我们听见了鞭子的第一次响声，皮带打在了赤裸裸的身体上。接着我们被赶进另一间屋里剃发，不仅头部光亮，而且整个身体也毫发无存。然后我们又排起队来淋浴，这时我们相互之间几乎无法辨认，但是带着极大的安慰，一些人注意到了真正的水从喷头里流了下来。在等待淋浴时，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一无所有，现在 除了赤裸的身体之外，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。事实上，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赤裸裸的存在。能够作为物质纽带把我们与前半生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有眼镜和皮带。后来我还不得不用后者换了一块面包。对于裤带的所有者来说，还藏着一些额外的令人兴奋的东西。晚上负责我们棚屋的高级囚徒用一通讲话对我们表示欢迎。讲话中他用个人名誉向我们保证，如果有人将钱和珠宝缝在了裤带里，他将亲自把它吊起来，从那根横梁上，他用手指了指。他自豪地解释说，作为高级居民，集中营法律赋予了他如此行事的权利。就鞋子而论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我们虽然可以拥有鞋子，但是拥有相当体面鞋子的人，最终却不得不放弃这一权利，并换回一双不合脚的鞋。真正陷入麻烦的是一些囚徒，他们听取了高级囚徒的善意建议，剪去上部以削短长筒靴，然后在剪口上抹上肥皂来加以掩饰。党卫军的人似乎正等着人们这样做。所有被怀疑犯有这一错误的人将不得不走进毗邻的一间房屋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再次听见了皮鞭的抽打声和受折磨者的惨叫声。这一次它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我们一些人仍然怀有的幻想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被破灭了，并且非常出人意料的，我们多数人都被一种冷酷的幽默感所战胜。我们知道，除了可笑的赤裸裸的生命之外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。当淋浴开始时，我们都使劲的开玩笑，既取笑自己，也相互取笑。毕竟真正的水从淋浴头中流了出来。除了这一奇怪的幽默感之外，另一种感觉也吸引着我们，好奇。作为一种对于陌生环境的反应，我以前曾经经历过这种好奇。当我的生命由于登山事故而面临危险时，在那一关键时刻，我只有一种感觉，好奇。一种对于我能否安全脱险，或者脑袋开花，或者受到其他伤害的好奇。甚至在奥斯维辛，这种冷酷的好奇心也十分盛行。它使得意识脱离了被认为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环境。当时，人们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来培养这种意识的。人们急切地希望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。例如，如果我们站在露天，站在暮秋的寒风中，全身裸露且淋浴未干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？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的好奇心演变成了惊奇，惊奇于我们居然没有感冒。许多相同的惊奇在等待着新来者。我们中的医生首先知道了，教科书在撒谎。教科书的某一地方说，人如果不睡足多少钟头就不能存活。错了。我曾经相信有些事情我不能做，没有这个我就不能入睡，或有没有那个我就不能存活。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夜晚，我们睡在叠成几层的床铺上。每层床铺睡九个人，而且直接睡在木板上。每九个人火用两条毯子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侧睡，相互挤在一起。由于天气寒冷， 挤在一起倒也不错。虽然禁止将鞋子带上铺位，但是一些人还是悄悄地把鞋子当作枕头，尽管鞋子上沾满了泥浆。如若不然，我们将不得不把头放在几乎脱臼的臂弯上。就是这样，我们还是睡着了，从痛苦中忘却和解脱了几个钟头。我想顺便提出一些对于我们能够承受多大痛苦的惊奇。我们无法刷牙，且严重缺乏维生素，但是我们的胃却比以前更健康。半年以来，我们不得不穿同一件衬衣，直到它完全失去衬衣的外观。许多天以来，由于自来水管冻结，我们一直不能洗漱，甚至连部分擦洗也不可能。双手因在土里干活而肮脏不堪，但手上的疮和擦伤却从不化脓。一些人原来睡眠很浅，隔壁房间的一丝响动都可能搅得他不得安宁，但是现在他却能够与一位离他耳朵几英寸鼾声震天的囚徒挤在一起，在噪音中沉沉入睡。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，托斯随夫斯基把人定义为可以习惯任何事物的观点是否正确，我们将回答，是的，人能够习惯任何事物，但是不要问我们人是如何习惯的。我们的心理学研究还没有把我们带得那么远，我们的囚徒也还没有到达这一点，我们还处于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。